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好，这一节开始呢，我们要进到第七章第三节，瑜伽行派学要啊。学要就是瑜伽行派教学上几个重要的内容啊。那这边呢，导师提示了四类重要的教学。好，我们先看整个大的一个架构啊。第一个呢，就是唯识的缘起观，还是依识立缘起的啊？唯识的缘起观，这是从哪里开始呢？从344页开始。就是二，广述引文中第一类内容，第二类内容，这边开始，可以吗？好，然后一直到351页，这一段很长，到351页。351页的是第的上面哈、哦，那第二个内容呢是说明唯识与定的关系啊、哦，这是从351页到353页，就是标题国字三唯识与唯心，可以吗？啊、哦，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呢，在353页这边，也就是国字的四，一能变与三能变啊、哦，这个变就是变现的意思啊、哦，一能变呢就是阿赖耶能变啊、哦，三呢就是前六、第七、第八都能够变现。能认识跟所认识这样的一个存在啦、啊、可以吗？三能变，这是第三个主题。那它是从353页到358、哦、那这个是唯识两个大流、哦，一个是重视种子识，就是一能变的教学；重视现行识呢，就是三能变啊、哦。所以这是从353到358，也就是国字四的这一大段啊、哦。那三百在第四个主题呢啊、哦，算是唯识的修道论。谈转依，在358页国字五转依说有没有、哦、大家翻一下、哦、转依、哦、这一段也蛮复杂的了、哦、转依就是你要转染成净，对不对、哦、转迷成悟，那你要有一个依啊，对不对？依着某依着事，然后起修嘛，哈、哦，懂意思？你要有一个下手的对象嘛，哈、哦，懂意思？所以有在瑜伽行派学要有四个主题，就刚刚所说的，第一个是关于唯识的缘起观，哈、哦，那在344到351，第二个主题就是唯识。跟定的关联，与定的关联、哦、应该是止观、啊哦、那跟定的关联比较深一些、哦、它从351到353。第三个是唯识里面重视种子识与重视现行识二大流的两种教学，一能变三能变、哦， 那它是从353到358，第四是唯识的修道论，含转一，从358到363，所以这学要就是谈这四个大的主题啊。缘起观包含缘起跟缘生，哦，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把整个大的这一个内容先有一个了解之后，那我们就一一的来看，哦，就不会在分段，就是换主题的时候大家还不清楚，哦，就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哦。好，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好，第三节瑜伽行派学要，第一国字一引言，哦，老师在开始正式的一个说明之前都会有一个引言，哦，背景说明，哦，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首先这边的引言大概讲了两个大的主题啊，哦，第一个就是说明瑜伽学论点的根本思想基础上有不同的意义，意就是差别啦，不同的意思，哦，然后那这种不同呢，就是瑜伽论与无着世亲之宗本不同，哦，瑜伽论它有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教学的立场，哦，但是无着世亲呢，它有它另外一种教学的立场，哦，所以第一大段就是说明有不同了，哦，那怎么样不同？其实在刮胡国之二这边说，哦，可以吗，哦，好，我们 直接看到刮胡二，哦，那这个刮胡国之二下面一这边这个瑜伽论少了这个左边的双箭号，大家自己补一下，哦，那瑜伽论它的宗本是什么？就是通明三圣，哦，就是主要是佛法中的经跟律，可以吗，哦，这个是瑜伽论的一个重要的宗本，哦，那无着世亲它的宗本是什么呢？成立一切为识，哦，这就是这两个不一样的一个重点啊，哦，表达重，但是虽然重点不同，但是他们还是彼此还是有相通的了，哦，因为瑜伽论也谈到唯识的一个内容嘛，哦，那无着世亲成立唯识也会谈到这一种通明三圣的这一些意义，哦，总之啦，哦，就是重点不同。好，我们来看国字刮胡二的一瑜伽论传承佛法的经与论，哦，瑜伽师地论的摄抉择分，虽广引解生密经与原始的宝积经，那该经现编为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哦，就是说现在的大宝积经的普明菩萨会，古代称为宝积呀，啊，叫古宝积，那后来有这个变成这个种种经的集合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的时候，那它就只是普明菩萨会的内容而已，哦，好，所以它虽然引了这一个大圣广明大圣，哦，引解生密经还有原始的宝积经，哦，但是呢瑜伽师地论的本地分是通明三圣的， 是这个三圣共学的内容，就不是专门在讲唯识的，很多都是早期佛教里面看得到的这些内容哦。那色这个色是解释的色了哦，然后这个色义门色事事情的事，后三分呢，更都是为了解说阿含经与律的哦，里面这三分里面引了很多阿含经哦，那里面也有律的一个解说哦，所以瑜伽学宗本所在的瑜伽师地论，它其实是以这一个早期佛法的这个教学为核心的，可以吗？好，所以导师说没有远离佛法，它是以早期佛教的这些教学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好，那无着世亲它的重点就不太一样了。老师说无着与世亲的论书成立为是引用了华严的十地经，属于现在属于华严十地经，就是现在60华严或是80华严的十地品、哦、在古代呢它曾经是单独流行流通的经本，叫十地经，可以了、哦、好好解生密经、哦、引用的十地经解生密经阿毗达摩大圣经、哦、这里面 这三部呢，十地经解生密经有传到汉地来、哦、但是阿毗达摩大圣经就没有，只能看到片段的一些 经文，从哪里看到呢？色大圣论、哦、色大圣论有引阿毗达摩大圣经说等等、哦、那就会有引用到。好，导师说一般所说的六经十一论，那是以成为世论说的、哦、六经十一论在角注一有那是以为是成为世论而说的，什么意思呢？其实这六经十一论有些并不是为是的啦、哦、是成为世论这么说、哦、一般我们就说这六经十一论是为是的教典，但是事实上呢，楞伽经比如说在角注一六经里面的楞伽经有没有、哦、还有这个后言经，后言经应该就是密言经、哦、它都是如来藏，它虽然也讲到阿赖耶，但它阿赖耶的这个特征呢的一个特质呢是如来藏的教学，虽然用了唯识的一些术语了，但它的一个内涵其实是如来藏的一个立场，应该是立场是如来藏的一个教学。好，那以上是引言，接着呢导师就是依色大圣论的三个内容开始说起、哦、这个有时候这么庞大的教学真的不知如何说起，对不对、哦、那导师就说那就由色大圣论里面所说的三项重要内容开始说、哦、那这三项重要内容主要还是缘起是最重要的、哦、就是老师在这一段解释最多的这个缘起，也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一个种子识的这个缘起论，懂意思了哈？好，所以导师这样的说明方式呢，在 边讲义的时候，有时候有些困扰了，因为他是说是从四大圣论所说的三大内容开始说，其实他重点是要谈缘起了，懂意思了哈。但是你在编这一个科判，你还是要依着导师的这个叙述的一些重要文字来安立啊，那这样整个主题性就会比较不是那么的明晰啊。所以为什么第一个主题它是在比较小的标题当中，就是这样的原因啊，因为它是在一个大的架构里面要去谈的。虽然大的架构里面讲了三件事，但是导师重点是其中的缘起这一件啊，但是他是在大的架构底下谈啊，所以我们就依着导师的这个说明方式来编排，但是我们也同时让他的这一个重点呢，可以被凸显啊。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所以这一段主要就是说明缘起为识的缘起论，好，我们来看，先看总说啊，总说就是说，到底为识的重要内容应该要怎么样来看呢？那导师说，《四大圣论》讲了三个重要的内涵。或许这个就从这边开始来去抓这个重点，懂意思了哈？这么多重点怎么抓？经论已经抓过一次，就画过一次重点。那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四大圣论》所提示这个重点来看啊。好，那这边就引了《四大圣论》本里面的文字哈。他说，略有三项应照其事啊，第一个就是由说缘起，第二由说缘所生法相啊，第三由说语义啊，那就是三个。那第三个由说语义，导师先解释啊，因为他不是要解释的重点，先处理后面整大段处理重要的部分，可以了哈，就先把这个比较不是这个重要，或者是比较稍微次要的呢，先处理，简单的处理完之后，后面整大段再来谈，这样比较一致。好，那什么叫做由说语义呢？说语义就是依经文来说明啊。那这边就讲到依什么经，对不对啊？那这个依经来说明，说明什么呢？说明两个重点，第一个得处，第二个益处，两个重点啊。依佛经要解释什么？佛功德，还有利益众生的菩萨大行啊。也就是先简要的点出瑜伽行的一个教学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讲那么多那么复杂的唯识观，它到底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好，先点出来啊。目标当然就是要圆满佛的功德嘛，对不对啊？要成就佛功德。那这个佛功德有分成佛的功德跟佛土的功德。那这样的内容是依《华严经》、《解深密经》、《佛地经》等说哦。那第二个重点，依经文说明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利益众生的菩萨大行哦，一个果德，一个因行嘛，对不对？好，所以修为是目标是什么？成就佛果，然后具足菩萨的因行，就这样子。好，所以说语义就是要依经文来说，说什么呢？说佛的果德，说菩萨的利他大行，好，就这两个重点。好，再来呢，就是所说的三大内容的第一项，说缘起。 那其实 这一大段要说两个，说缘起跟说缘生，缘所生法相啊，缘所生法相也比较短。说缘起呢，从这边开始呢，然后一直到349页，大家翻一下349。缘所生法是从349的阿拉伯数字二，缘所生法这边开始啊、哦。那它当然比较短，但是它也到351页，可以吗？啊、哦。一直到唯识与唯心这一段前面啊、哦，那缘所生法呢，就是这边就谈到三种自性了啊、哦，三种存在嘛，对不对啊、哦？好，所以缘起从344一直到349，缘生呢从349一直到351。稍微短一点，但是也不是太短，也蛮长的啊、哦。他这边谈到三种自性以及三相，也就是三自性跟与唯识的关系、哦。我们前面讲到于且唯识行派呢，他想三自性是要去解释般若经的嘛，对不对？但是三自性也是唯识观的教学的重要的主轴，是为了要讲唯识观，懂意思了哈、哦？他不只是要解释般若经，他同时要提出自己的修行观，也是从三相来说啊、哦。片寂只是静，依他起是分别，对不对啊、哦？原成实是说物的真理，可以了哈、哦，就是净无是有，对不对啊、哦？然后净是具名，然后物原成实，懂意思了哈、哦？净是片寂止嘛，然后是分别依他起是有，先以心遣净，因为净是片寂止。心是依他起，心有净无，先以心遣净的不实、哦、然后这个净不可得，心也那这个妄分别的心也不起活动，对不对？好、哦，净是具名，懂意思吗？好、哦，那就能够悟这一个唯识性缘成实啊、哦，所以这个三相。与唯识呢，就在这一个缘所生这一段说，缘所生法这一段来说啊、哦。所以三相是唯识的啊、哦，它除了是解释般若经的一切法皆无自性的一个意趣之外，它也是要提出。唯识修行观也是透过三相来说明、来解释啊、哦。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一段的内容，就是缘起跟缘所生法相啊、哦。好，我们来看缘起这一段啊、哦。好，那缘起怎么说呢？啊、哦，它有什么特别的呢？那就要从佛法的缘起论开始说，对不对、哦、佛法的就阿含经怎么说缘起，唯识怎么说缘起，我们这样一比才知道哦，原来唯识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导师在谈唯识的缘起，他同时先这个简要的说明阿含经怎么说，你这样才能够看出它的一个特色在哪里、哦、懂意思。然后所以导师在做教学的时候，他也同时让我们看到他跟早期佛教的差异性是怎么样、哦、看到他的一个发展，哪一些 是值得是要保留的优点，那我们这样子才能看得出来了、哦、好。所以导师我们一般在读导师的书 在讲一个课题之前，他都会拉回阿含经的教学。什么意思？就是这两个教学是有关联的，是上层阿含经，但是现在的又跟阿含经有所不同，所以不是导师喜欢扯远的、哦、经常就是讲一个法门，还有从阿含经开始谈，什么意义？就是要去看它的一种发展脉络，哪一些是一种前后相传承的。哪些有新的一种发展，这样的发展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导师要带出这一些重要的内涵给我们，好，不是只是说说明完它的一个教学就结束了，好，还要让我们了解这样的教学到底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意义如何，对不对？好，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清楚掌握到这个法门的一个重点。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首先是佛法的缘起论、哦、佛法的缘起论就是因缘嘛，因缘条件、哦、因缘条件泛指一切法的存在呢，都要透过因缘才能够升起，才能够存在，对不对、哦、那种种的法的这个升起之后，它必然要灭去，要散去，那也是因缘消散而灭去，对不对、哦、那这样的一种缘起，它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如果有杂染法因缘具足，它就会生死流转，若让这些杂染法的因缘能够永远的止息，你就得到涅槃幻灭。所以修行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就是把杂染的因呢把它去除，就达到涅槃解脱，懂意思了、哦、所以早期佛陀在讲缘起，不是在告诉你这个世间山河大地这一些存在的一些一一法的这一种知识，它是要告诉我们一切依因缘而起，你要得涅槃解脱，就要把这些杂染的因跟缘呢把它灭去了，那这个就是修行的一种核心、哦、那也就是说达到解脱是可能的，是确定可以做到的，理论上就是把因缘除去就达到了嘛，对不对？那怎么达到，就是要修道，那是修行论的一个问题、哦、先肯定得解脱这件事情是可行的、哦、是不是空，不是一种空中楼阁，懂意思啦、哦、确定这件事情的一个正确，然后它的一种是一种正确的、哦、然后那我们再进一步去了解那应该要怎么修、哦、那就能够达到这个涅槃解脱、哦、所以早期佛教它讲缘起还是扣紧这一种生死流转是怎么一回事、哦、为什么要先了解生死流转是怎么一回事？你若觉得它是一件美妙的事，你就不会想去修行，因为生死流转很美妙，你就会想一直流转下去、哦、所以它就是苦跟集，告诉你这个生死流转是一种不圆满的，是充满种种的一种苦的，你要了解这件事情的一种过患，你才想要去，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那有没有办法解决？有，是可以的，你只要把因去除就好、啊、那怎么去除？修八正道、哦、道，所以整个缘起论就是扣紧这一种修道论的、哦、那 其实这一个为识也是如此、哦、为什么老师谈完这一个缘起为识的缘起论 进一步要讲这个缘所生的，因为缘所生才会带出这就是要带出修道论的这个意义啊、哦。所以讲缘起不是在讲好玩的，在增广见闻，不是，他是要去建立一个修行的体系的，怎么样是生死流转的一个因缘果，对不对？那这些因缘果的一个特质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去除它。好，所以在导师在佛法这一段说到缘起是佛法的重要术语、哦、那经中说缘起是法住法界、哦、也就是它是一种比较是一种稳定的、哦、懂意思啦、哦、对对，这样的一种特质、哦、一种比较是一种非佛作非于人作，对不对？法住法界、哦、那界什么意义呢？就是因的意义，或是本性的意义、哦、这个本性因、啊、这就是后来唯识他特别强调的、哦、因为这个界在唯识也讲无始时来界，这个界就是这个阿赖耶、哦、它就是一切法的因，它里面这一个含藏的一切法的一种本性，一法都有它的一个特质嘛，对不对？这些特质都是以这个事的一种形态呢存在于阿赖耶当中、哦、就是阿赖耶有种种法，具有这一种特殊特性的这些法的一个种子，可以啦、哦、好，那这个相应部也有讲到与界相当的语词，叫做原性、哦、叫做一大帕恰亚他啊，原性，有时候有些人翻成此原性啊，这一大就是此，帕恰亚就是原性，就是这后面那个大，可以吗？哈、哦，此原性或是原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因性相依性的一个意思啊、哦。好，那导师接着说，佛说缘起是什么呢？它有一个法则定型句，叫做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而存大苦聚集，这个就是流转门、哦、然后呢另外一个面向就是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存大苦聚灭，这边的灭呢就是这种杂染因的永息，而不是这一种生灭的那个灭，暂时的，懂意思了哈、哦。所以大家在了解这个灭的时候，要特别去留意，它是一种生灭的灭呢，还是这一种杂染永息的这样的灭？懂意思了哈、哦。这边讲的这个此灭故彼灭，就是永息，杂染法永息。所以存大苦聚才会灭嘛，对不对、哦、那这个就是生死流转与涅槃还灭、啊、还灭涅槃，那这二者呢都是依缘起而成立，所以佛说缘起要成立什么？生死流转跟涅槃还灭、哦、也就是四圣谛的苦与集，就是生死流转灭跟道，就是还灭涅槃、哦、好，再来，依四大圣论略名为是学者是缘起论，以种现，这个种就是种子，大家注明一下，现就是现行，可以吗？ 种就是种子，现就是现行，相互为缘而生，来说明缘起。所以这个为识的缘起是建立在种子识上面来说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无着的摄大圣论先说缘起，也就是前面那一段，有没有？前面不是说有三大内容吗？第一个就是由说缘起，先说缘起。那原则上导师说是继承佛法，那与着重圣义的大圣经不同，所以这一个无着世亲的缘起论，它还是上层佛法的这个教学内容的、哦、好，那四大圣论怎么说明缘起呢、哦、那导师就说他是引阿毗达摩大圣经的颂说、哦、言熏习所生，这言熏习大家把它画起来，言熏习就是名言熏习，也就是种子、哦、诸法此从彼一手于转世，更互为缘生、哦、好，那导师说这个名缘熏习就是种子， 这一段话有点长了、哦、这段话名缘熏习就是什么，最后那两个字种子，可以吗？名言熏习就是种子，什么样的种子呢？升起转世的种子，懂意思了？前面是要修饰种子，名言熏习就是种子。大家现在开始遇到一些这种没听过的语词，大家要记起来，熟悉它就好。以前我们也是什么名言熏习，看都看不懂，你就看到名言熏习就马上想起两个字种子就对了，懂意思了哈、哦、名言熏习就是种子、哦、什么样的种子？升起转世的一种的这个一切法的种子，懂意思了哈、哦、这个修饰有点长了哈、哦，重点就是种子，名言熏习就是种子、哦、什么样的种子？升起转世的种子，这样的种子是一切法，就是一切法的种子，可以了、哦、OK 吗？好，那为什么种子称为熏习呢？因为它是熏习所成，所以名为熏习。什么意思呢？这边大概他后面导师有说了、哦、他说从名言熏习，也就是种子升起前七转世，七转世就是前六世再加上莫那，对不对、哦、这个转就是升起活动的意思了、哦、就是种子名缘熏习升起这种活动的一种现行式，这个转就是一种转起的意思、哦、转起就是升起的事。那这前七世不只是事、哦、这前七世就是包含了一切法。大家可能有点觉得奇怪，前七世怎么会是一切法？它只是六世再加莫那嘛，对不对、哦、世有可能单独存在吗？不可能，你有能认识一定要有所认识的、哦、所以这个前七世也就是前七世的能认识跟前七世所认识的，那就是一切法， 懂意思啦、哦、好，转世 也就是现行的一切法，又熏习在第八意熟识。那意熟就是我们现在的识，又名为意熟识，是过去的一个业因的一种果报，可以吗？哦，业因的一种果报，哦，所以这边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种子不是会起现行活动吗？这些活动呢，它又会产生新的种子。那这样的种子被产生的一个过程叫做熏习。听得懂了哈？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我们会举一个比较容易懂的例子，我们不一定会有贪的烦恼活动，对不对？那没有贪的烦恼活动，不是没有贪烦恼了，只是种子没有活动而已。贪烦恼它有种子的，哦，贪心所。好，它升起这一个现行的时候，哦，比如说这个贪，你就会想要去获得某个东西，哦，你内心就有一些活动，对不对？哦，这一些内心的活动，它又会产生跟这样的活动相应的种子，听得懂？所以你起烦恼的时候，你就在阿赖耶在种下一个烦恼的心种，那你这样子杂染就越来越多，所以应该要起什么新的活动？起善的，跟法相应这一种比较清净的心。所以当，也就是说活动，心在活动的时候，它会招感，或就是会产生新的种子在阿赖耶识当中，哦，那这样的从新的现行的活动去产生一个种子，这个叫做熏习呀，哦，就好像一个我们把东西放在一个有味道的盒子里面，对不对？那个东西就会变成那个味道。你贪的这个新的活动就会产生一种新的贪种子熏出来，跟它一样的，这个就是这个种子就是这样被产生出来，就跟熏习的这一种过程类似。你把一个东西放在一个特殊味道的盒子当中，它就会变成那个味道，对不对？哦，你升起一个贪心的活动，它就会产生一种贪的种子，熏出了一个贪的种子。好，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熏习，种子是由现行的事、现行的法所产生出来。这样的产生，在唯识叫做熏习，懂意思了哈？所以熏习就是种子的意思，熏习是一种种子形成的一种过程，用这样的一个名称来称呼种子。所以种子有很多名字了，熏习也是一种，对不对？熏习就是从它是经过什么过程而产生的这个角度来命名，熏习就是种子，哦，而且这种熏习就是从名言来的，跟名言有关联，哦，这样可以吗？哦，好，所以这样的意熟识与前七转识，也就是种子与现行的相互为缘，然后存在，升起存在，对不对？种子升七转识，七转识又熏回种子，是不是相互为缘？听得懂了哈？种子升起转识，转识会熏回新的种子，所以相互为缘而升起。那这就是缘起，哦，好，那这个修道论就出来了。 你若起烦恼，经常跟烦恼心相应，你的种子就是越来越杂染，你不断产生杂染的种子，对不对？哦，因为你只要起现行，就会熏成新的种子。什么样的杂染的现行，就熏回杂染的种子，对不对？哦，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产生比较干净的种子呢？啊，后面转移会说，这边先说一些啦，啊，就是听闻佛的圣教，佛的圣教就是精进法界的等流，对这样的等流们，对他起闻熏习，听闻这些清净的法，我们就能够产生一种能够对治杂染法的种子。它虽然还不是所谓的清净，清净就是没有任何的杂染了，但它已经是跟杂染种不一样了。它可以对治杂染种，清净种可以断，就是说，就是先从这个闻熏习的这一种正法相应的种子，然后慢慢修炼才能成为清净干净完全干净的种子，懂意思了哈？闻熏习是朝向清净的状态的种子，它还不是完全清净，因为还没有无漏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一种缘起就带出，那你怎么样让你的四种干净，就是要去多闻熏习，产生这一种去向清净的这一些种子类别，懂意思了哈。所以恭喜大家不断的在听闻佛法，就是在具足这一些去向清净种子的量能，对不对？你经常去听闻，经常去思维，那我们的这一个烦恼的活动就会减少，烦恼活动减少，这些杂染种就没有再有新的产生，对不对？新产生的都是去向清净的这一些闻熏习的这些种子，那这些种子虽然还不是无漏，但是它已经可以对治有漏种的作用，抑制有漏种，对对吗？哈，哦，那这样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良币驱逐什么劣币啊，哦！听起来大家是不是很有感啊，哦？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不清净种子太多了，无始劫以来就不断的在产生制造新的这一些，所以修行理论上不难，但是在实际在操作过程当中，它还是有一些障碍要去克服的。哦，就理论就是你不断的去闻熏习嘛，去如理思维，也就是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然后依着修止观、法随法行，然后去体悟这些佛所施设的这些道理教法。哦，好，那这个就是这个所谓的唯识的缘起了。哦，那这是缘起的说明，那它的重点在第八摄藏种子的事。这个第八识，它是能够摄藏一切法的这个种子的一种识，又叫做种子识了。哦，这边大家可能稍微留意一下，种子跟阿赖耶识它是不一不异的，因为种子它是有差别的，阿赖耶它是一味的，对不对？你每一种法它有一个种子，就有不同的差别特质嘛。那阿赖耶它就是一个种子收藏的一个集合，名为阿赖耶。那它是一味的，因为它还没有产生现行的时候，你看不出它的差别，懂意思了哈？所以大家先有了一个了解， 一的种子跟阿赖耶，它是不一也不异、哦、你不能说它异，离开了这些种子，就别无阿赖耶，对不对？阿赖就是种子的一个总集合嘛，对吗？哦、但它又没，它又是一位跟一的种子有特别个别这种特质又不一样，叫不一，对不对？哦、然后又不异。你不能离开种子，别有阿赖耶、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先谈到这边了、哦、这边也是跟大家说明唯识谈缘起，那它有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带出修道论，对不对、哦、你怎么样的一种，你虽然是杂染的这个种子升起，但是你如果能够这些杂染种子去听闻这一些法界等流的教法，那你会产生一种比较趋向清净的一种心的这种活动，我要熏成这样的一种种子，对不对、哦、那这样就是在往这种涅槃解脱的方向去前进。所以修行就是去处理这些杂染种子，让它起现行的时候能够跟法相应，法相应之后呢，就熏成相对上比较干净的种子、哦、那杂染种就越来越少，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了、哦、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下一周就是最后一堂课，好，那我们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缘起这一段把它说明完。这一段有一点繁琐了，就是说要念过去当然也可以，但是念完大家会觉得好像有听没有懂，所以我们会花一点时间去谈一些它背后的意义，比如说这个缘起，它就是要去建立它的修道观，对不对？好，那这个是要讲到后面我们才会明白，但是我们这边就先谈，让大家在学的时候就扣紧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唯识的这个缘起论，它就是修道观的一个基础，好，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建立一个修行的体系。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